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7号礼拜三，下面是新闻提要。苏伊士运河诱导，一游轮失动力无法动弹，世卫拒疫苗护照，德州签禁令，多州跟进。共和党人呼吁 Facebook 禁中共关于遗族的广告。格陵兰岛大选聚焦中共国企控股公司，要身份证的公司抨击选民身份认证。视频曝光 BBC 记者遭遇的中国式民主，下面是详细内容。苏伊士运河最近因为长石号阻塞六日疏通无奈，没想到六号又有一艘意大利邮轮在通过运河南部时发生发动机故障，失去动力卡在运河河道中央无法移动，导致交通状况一度停摆。苏伊士运河管理局获报后马上派出拖船前往抢救。当日苏伊士运河管理局表示，意大利邮船发生故障后，运河拖船专业地处理了事故，将邮轮转移到安全水域，等船员修复故障之后，邮轮目前已经恢复动力。运河管理局主席拉比 Osama Ruby 表示，海上交通没有受到影响，问题持续了约10分钟就顺利解决。此外，运河管理局目前正在考虑扩大河道南部，避免搁浅问题再度发生。4月6号，拜登宣布所有美国成年人将有资格在4月19号之前接种 COVID-19 疫苗。虽然资格开放的速度在迅速扩大，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接种率会加快。比如60岁以上老人和有先天性疾病的人在打疫苗时都遇到障碍。此外，人们抱怨等待时间长，甚至无法预约。有些州报告说出现疫苗短缺。上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一家工厂发现疫苗成分错误后，不得不丢掉1500万支强生疫苗。近来拜登仲曾呼吁全美实施疫苗护照，但是6号世卫在日内亚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拒绝在这个阶段使用中共病毒疫苗护照旅行，因为卫生当局不确定疫苗是否有效。当日德州州长艾伯特宣布禁止德州使用疫苗护照，禁止该州任何政府机构签发疫苗护照，并阻止企业要求提供任何这一类证件。同日，田纳西州州长比尔里 Bill Lee 在推特上宣布反对疫苗护照，并支持立法禁止其成为法定护照。5号，密苏里州州长曼克帕森 Mark Parson 在推特和 Facebook 上发布消息说，我不支持疫苗护照，亦无意在密苏里州实施护照。同日，俄克拉荷马州参议院提出禁止使用疫苗护照法案，指出国家机构不能够基于是否接种了疫苗而歧视人们。上周，密苏苏比州州长里夫斯 Tate Reeves 表示，该州可能将实施疫苗护照禁令。怀俄明州州长内布拉斯加州州长都宣布不支持或实施任何疫苗护照计划。南卡罗来纳州、俄亥俄州的共和党议员都提出禁止政府规定疫苗护照。阿肯色州议会中提案将防止政府官员出于任何原因要求提供疫苗护照，并禁止将其用作入境、旅行、教育、就业或服务的条件。而犹他州已通过法律禁止州政府要求人们使用疫苗护照。华盛顿观察家报6号报道，国会共和党人呼吁 Facebook 禁止中共政府宣传有关新疆维吾尔族的虚假信息。中共政府和下属媒体组织在 Facebook 上发布的广告和贴纸，包括新疆成年人和儿童的视频，他们在镜头下声称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西方国家试图破坏和颠覆中国等内容。共和党人指责 Facebook 虚伪，一边禁止川普总统等保守派人士发布所谓诱导暴力的内容，一边又允许危险的中共宣传存在在该平台上。 共和党众议员格雷斯托伊贝话，大科技公司讲佢哋致力于防止政治错误信息嘅传播，但系好似 Facebook 咁样嘅平台，却允许中共发布广告，掩盖佢哋响新疆侵犯人权嘅行为。大科技公司需要专注于禁止呢啲危险嘅共产主义宣传活动，而唔系审查保守派。格雷系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这个委员会包括犯罪和恐怖主义和反垄断小组两个委员会。两个委员会都对 Facebook 等大科技公司有管辖权。人权组织的报告详细描述了新疆西部地区估计有100万到200万维吾尔族穆斯林和其他宗教少数群体遭受酷刑、强奸、杀戮和其他虐待的情况。很多人被关入了拘留中心。中国官员否认了存在种族灭绝的指控。Facebook 辩称有关新疆维吾尔族的广告商在购买广告时遵循了其平台规则，并没有违反其现行政策。目前国会共和党人正推动 Facebook 和其他主要社交媒体平台更公平地执行其内容节制标准，阻止外国对手滥用其平台。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4月6号举行立法选举和市镇选举。这次选举的一个重要议题是该岛的稀土和油矿资源。据法广报道，格陵兰岛面积有4个法国大，人口56000，选民近40000。格陵兰岛南部的欢纳斯特山 Kuanesu 蕴藏着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稀土储量和油矿，引嚟觊觎和争端。该岛的两大党派针对是是否允许在南端欢纳斯特山建设一个规划了十多年的稀土和油矿项目产生了分歧。支持者认为该矿对于一个影响很大程度上依赖丹麦补贴的小经济体来讲是一种重要资源。但反对者说该矿对当地的壮丽风景和脆弱的环境会构成威胁。而由中国国企盛和资源控股公司控股的澳大利亚格陵兰矿业公司希望每年能够从欢纳斯特山开采500公斤油。目前格陵兰岛的7个政党和189名候选人将角逐地方议会的31个席位，预计结果将在晚间公布。有选民表示希望看到整个国家发展渔业。在俄罗斯和最近中国在北极地区定位背景下，格陵兰在国际上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19年，川普总统曾经向丹麦提出购买该岛，但是无论是哥本哈根还是卢克都表示该地不出售。丹麦表示不想阻扰格陵兰岛的独立发展，每年向格陵兰政府支付超过 5.2 亿欧元，占其总预算的三分之一。据《西方日报》Western Journal 4月5号报道，在左派团体和主流媒体压力下，200间公司屈服，发声明谴责乔州的新投票法案。其中苹果公司 CEO 库克 Tim Cook 和左派人士反对在投票时强迫出示个人身份证 ID。 该声明认为这个法案剥夺了少数族裔选民的权利，是种族主义。签名者中还有 PayPal 的 CEO 舒尔曼 Dan Schulman 的名字。据媒体 The Dispatch 报道，该法案并没有压制任何人的投票，实际上扩大了大多数乔州人的投票机会。现在选民在提交缺席投票时需要他们的驾照或 ID 号码，如果两者都没有，可以提供当前的水电费账单、银行对账单、工资支票等复印件或相片，因为上面有姓名和地址。这项措施能够确保寄送缺席选票的人是本人。早在2016年盖洛普的一项调查发现，80%的美国人支持要求所有选民在投票地点提供有照片的 ID 才能够投票。然而谴责乔州新发的 PayPal 却需要客户提供有照片的 ID 才能够通过其服务进入账户。报道认为，按照舒尔曼签署的声明标准， PayPal 公司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种族主义者，而苹果公司竟开发面部识别系统打开手机，该系统通过生物识别认证来到解锁设备、支付和访问敏感数据。申请苹果卡和苹果现金需要有效的驾照或州身份证。报道表示，有很多公司多年来一直在强制执行这种要求出示 ID 的做法，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虚伪。左派入边没有人为此眨过眼，而认为乔州选举法案使投票变得更难的人，就是那些希望非法投票的人。该法案确保了所有合法投票的信心，减少了非法投票的可能性，这个是每个美国人都应该支持的措施。最近 BBC 记者沙女被迫逃离中国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沙女认为她的报道是公正客观的，那她就应该勇敢面对，不用害怕。如果有证据表明她受到威胁，她就应该报警，我们会保护她的安全。但是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4月6号推友发布的一个视频推文，诠释了 BBC 记者沙女为什么逃离中共过。视频中，沙女赴新疆采访，却被20几个中共便衣围堵推搡。沙女在视频中说，大家能够看到这里已经没有能够前进的路，这里大概20到25个人站在屋外，彻底无法靠近。这班便衣有些推搡沙女，有些掩住摄像机镜头。沙女无奈地说，这个就是中国式民主，一大班流民将我们往外推搡，我们除了走之外别无选择。屋入边的那位希望参选的女士亦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的采访。最后沙女一行人被连推带拱离开。上月底 BBC 的官方推特账号发布声明，驻中国记者沙女已经悄然离开中国，转赴台湾，将从那里进行有关中国的报道。沙女在一档 BBC 节目中表示，我们走得很匆忙，去机场一路上到登机前都有便衣警察跟踪。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